楚的看到是神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把夏娃交给了亚当。所以圣经里面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赏赐给人的。所以做弟兄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如果感动一个姐妹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给了你，这是神给你的赏赐。所以做弟兄的你要记住，神赏给你的东西，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神赏赐给你的东西，你最好要好好的珍惜，否则将来你要面对神的审判。以前在有皇帝的年代，如果皇帝赏给人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人如果对皇帝所赐给他的东西不够尊重，不够珍惜的话，皇帝发起脾气来是可以要这个人的脑袋的。同样的，神把一个妻子交给弟兄，做弟兄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要珍惜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全本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丈夫是神赏赐给妻子的，因为做妻子的人，如果神把你给了那个丈夫，你是他的祝福。如果神让一个姐妹嫁给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有责任来照顾她，来供应她一切的需要。可是这个姐妹她要付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不要以为，哦，这个姐妹真好，哦，有人嫁真好，哦，有一个饭票真好，有一个人保护真好。不是的。箴言三十一章那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所喜爱的一个女子是怎么样的殷勤，怎么样的有智慧，怎么样的劳苦，在神所托付她的事情上要忠心。所以做姐妹的，你一定要好好的读箴言三十一章，你一定要好好的在其中学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妻子。无论你在婚姻中受到什么样的苦，无论你在婚姻中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是为了那个男人，让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不值得。天下没有一个男人那么好，值得你把你的青春，把你的爱情，把你的生命完全为他摆上。每一个姐妹，请你记住，主耶稣实在好，他为着你，为着我，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为着主，无论我们受什么气，无论我们吃什么苦，我们都应该愿意，因为是值得的。因为神将来以及今生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许多的报答，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做丈夫的，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果你爱你的妻子，如果你是为着神来爱你的妻子，弟兄姐妹，不只是暴力是不能接受的，婚外情，任何婚姻中的不忠实都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些都是神所定罪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在今天这样子一个 道德实在是败落的时代里面，基督徒要为着敬畏神的缘故，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中，能够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千万不能够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因为那是神所定罪的。而且我愿意提醒很多做父亲的，你要记住一件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一定收什么。神在我们生命中，如果我们故意犯罪，神在今生就要报应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要经过火的对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对着过圣洁生活，不能够掉以轻心。做姐妹的呢，神给做姐妹的命令很简单，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个姐妹跟我抱怨，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知道多少个姐妹跟我讲，为什么我要听她的？为什么要顺服她？她又那么笨。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神要姐妹学顺服的功课，比神要弟兄学爱的功课比起来的话，顺服的功课容易得多啊。你知不知道，学顺服的功课可以没有爱就可以顺服，但是学爱的功课没有舍己是做不到的。你知不知道学顺服的功课是神对姐妹多大的恩典吗？因为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他属灵生命的丰富就决定于他在顺服这件事情上学了有多少。而一个姐妹可以从她的丈夫身上学许许多多顺服的功课，就注定了一个姐妹将来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她所拥有的财宝是多么的丰富。所以学顺服绝对不是一件吃亏的事。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讲的顺服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姐妹跟我讲，刘弟兄啊，我没有办法顺服。我说为什么呢？他你看我老公比我笨，书也没有我念得好，钱也没有我赚得多，他常常做出的决定都是错的，我怎么可以顺服他呢？他如果像某某人那么聪明，那么能干，那么有智慧，要我顺服他没问题。弟兄姐妹，从这种的问题里面就显明出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顺服。你知道吗？顺服不是同意。什么叫同意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比你聪明，有一个人他比你能干，有一个人他做出的决定比你想的还要高明几百倍。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这样做，你一想就发觉哇，高明，佩服，了不起。你是顺服吗？你不是顺服，你是同意。神不是叫做妻子的学习同意的功课，因为同意的功课不用学的。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他就是比你笨，顺服就是他常常做的决定都是错的。神要你来学顺服他。为什么顺服他呢？不是为着他，是为着主。为着顺服主， 你来学顺服的功课。有的姐妹说，那怎么行呢？那我们家里不是完了？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一件事？神叫你学顺服，你老公做的错误的决定，神也叫你顺服的话，那个错误的决定在长远可能会给你的家庭带来更大的祝福，你信不信？因为神是比我们有智慧的。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神要姐妹学顺服，不是要叫弟兄做恶霸、不讲理、胡来，不是叫弟兄不要学怎么听别人的建议。神要一个姐妹去帮助你的丈夫，在帮助的过程中间，在他要做决定之前，你要为他祷告，你要陪他一起祷告，你要帮助他去分析，帮助他寻找许许多多相关的资料。当你把你的意见，把你所了解的一切的问题，尽你可能的让你的丈夫了解以后，最后做决定的这件事让他来做。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如果他做错了，神会负责。如果你插手来做，无论是对和错，那个后果你自己负责。神要你顺服他，如果错了，将来审判的时候，神打他的屁股，不打你的屁股，因为你已经尽了你所当尽的责任。但是如果你不顺服，就算你做了对的事，将来到审判的时候，姐妹啊，你还是要挨揍的。所以学顺服是在姐妹身上，神给姐妹一个好大的恩典。在人生的道路中做决定真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常常做的决定都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就是要训练一个男人做决定，神要一个妻子帮助他的先生成为一个会做决定的人。做姐妹的，你如果现在不开始学顺服，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的丈夫还是一个不会做决定的人。你如果现在肯学顺服，你会让你的丈夫在神的恩典中一天一天的成熟老练，让他做能决定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好。你的丈夫这一方面的能力越好，你就越有福气。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神要我们基督徒是白痴，不要用大脑，碰到人生什么问题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上帝就在我们耳朵说一句话，说向左转我们就向左转，向右转我们就向右转。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神造人的心意。神今天造了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就要叫人治理这地，将来在荣耀里，神把我们这些人拯救回来，熬炼我们，训练我们，成全我们，是要让我们这些人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你能够想象一个作王的人没有办法做决定吗？如果他没有做决定的能力，做出来都是奇笨无比的决定，他给他的国家，给他的子民所带来的是何等大的伤害呢？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做出准确的决定，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才是一个对的人。如果他没有，他不学，他做的决定都是一些笨决定，都是一些错决定，那个后果真是难以想象。所以做姐妹的，神给了你一个何等神圣伟大的使命， 让你借着顺服，不但你自己可以蒙福，并且让你借着你的顺服，让神在你丈夫的身上能够成全他，让他能够做一个可以做决定的人，让他有一天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做姐妹的，学顺服是你一生中很大的一个祝福，不要认为是咒诅。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宁可神叫我学顺服的功课，因为顺服的功课远远比舍己爱的功课要容易得多。一个姐妹，就是因为神造你造得比男人好，就是因为你比男人聪明，就是因为你比男人能干，所以神不只是要你帮助你的男人，神也要你学谦卑顺服的功课。一个笨的人，他不需要学顺服，他要听话就好了。一个姐妹，圣经里面对着做妻子的要求，第一重要的就是学顺服的功课。那第二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第二个重要的功课，有的时候我看比第一个还难，是在圣经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在神的创造里面，女人比较聪明，女人比较能干，女人是造得比较好的，女人比较有感觉，女人比较敏锐。叫你顺服一个比较笨的，一个比较不能干的，一个比较迟钝的，已经很难了。神说要你敬重他。天哪，那真是难上难啊。可是每一个做妻子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你想享受你丈夫的爱情，你如果想要让你的丈夫真是愿意呵护你、宝贝你、疼爱你，你一定要按照圣经学习敬重你的丈夫。你要 honor 他，你要尊重他。是的，他没你能干，是的，他很多地方比你迟钝，但是你要尊重他。做姐妹的，你要明白啊，一个男人呢，里面深处都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只有当他觉得他的妻子尊重他的时候，他才能够从那个不安全感、从那个自卑感里面得到释放，他才能够比较无私的来爱你，他才比较不会滥用神给他做头的这个地位来欺压你。你越尊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就越有可能来爱你，他的爱才不会被他的不安全感，才不会被他的自卑感所拦阻。一个做姐妹的要记住，夏娃自从犯罪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夏娃那个嫉妒增进的灵很强。你看哪里有女人，哪里嫉妒就多，因为这是女人堕落以后她们表现出来最厉害的一个弱点。所以做妻子的，你要知道这是最 在你的身上所带下的破坏和污染。因为你先天上有这个难处，你如果跟你的丈夫比高下，如果你什么事都要压过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就没有办法疼惜你，你的丈夫就没有能力好好的爱你。所以一个做妻子的，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尊重你的丈夫。你要记住，他是你的头，他是神所设立保护你的、爱你的、照顾你的一个人，他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不知道哪些我太太的闺中密友居然会去给他出一些鬼点子，跟他说，你老公给你套戒指的时候，你手指头不要直直的给他一下就套进来，要稍微弯弯一点，让他很难套，省得他将来一辈子吃定你了。在中国的北方，他们有一个习俗，他们告诉说他们是睡炕的，他们讲说结婚那天晚上谁睡在炕头啊，那谁将来就在婚姻中占上风，另外一边就注定要被他欺负。还有一些地方有迷信，他们认为到了结婚那个晚上，谁的鞋子放在谁的上面，谁的鞋子的上面，谁就一辈子可以欺负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魔鬼的心思和意念，这些都是带我们进入到嫉妒、纷争、痛苦的深渊里面的来源。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肯尊重我们的丈夫，神就会大大的把恩典摆在我们丈夫的生命中，让我们的丈夫可以用基督的爱来爱他的妻子。做姐妹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你的丈夫用基督的爱来爱你的时候，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你不要跟你的丈夫一较高下。我认识一对夫妇，结婚都20多年了，到现在打吵啊没完没了。他们有的时候也请我们去帮忙，但是我发觉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从结婚那天开始，这个做妻子的就下定决心，她这一辈子绝对不受她丈夫的气，她下定决心绝对不让她丈夫可以管辖她。弟兄姊妹，你越争，你越闹，你越想不服，结果是什么呢？他就越欺负你，越管辖你，越对你不好，夫妻两个怎么样都没有和平。你越甘心顺服他，你越为着主的缘故尊敬他，不是他本人有什么好尊敬的，你为着主尊敬他，我告诉你一个好宝贵的事，神就一天一天的建立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配得过你的尊重。你的丈夫在神的面前一天比一天更像主，一天比一天更有基督的荣耀，这是你一生的享受啊。所以做姐妹的，神给你不过想两个功课，顺服你的丈夫，尊重敬重你的丈夫，你就可以一生享受你丈夫的爱情，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 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圣灵把这些话捡在手中，求你坐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但愿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下面的两个主日呢都会有特别的聚会，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系列会停一段时间，然后呢到11月9号会再开始那个11月份呢会进到是关于与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些的系列，所以我们在想说是不是那夫妻的特别是关于妻子的角色，我们礼拜五就没有讨论了，好像是让妻子们都 off the hook， OK， 那其实呢不然，就是说11月份跟12月份的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可以重新再来审核这个妻子的角色， OK。 所以虽然在今后的两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间断，那是希望呢就是说大家为着这个聚会还是有很多的祷告，特别是为自己在聚会里中的得着和神的作为， OK。 那我想剩下的这些时间呢跟大家继续的有一些的分享，就是说讲到夫妻沟通和彼此的建造，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题目，所以而且是就是有很多的层面，那我想只是在这地方简略的提到某一些的点。那圣经在以弗所书里面，在那个刘长老也有多次的有提到，就是说在5章大家回去可以多读这些的经文，甚至可以把它背下来，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OK， 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交通过另外一节的圣经，在箴言14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姐妹作为妻子在看自己的生活和表现的时候特别谨记这个箴言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在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在修正我们的丈夫的时候，在修正家庭生活里面很多矛盾的时候，我们确实在做一个拆毁的工作，而不是在做一个建造的工作。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夫妻生活里面其实先生也有花时间在考虑家庭生活，虽然表面体现出来他好像没有思考，其实是有思考的。所以我就用一个圆圈的表示丈夫的思考的内容。那妻子呢，表面看起来有很多的思考 ，OK， 那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也常常提及这些事情。所以我用另外一个圆圈把妻子的思考牵起来。那往往出现的情况呢，就发觉说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OK。但是我这地方想跟大家提出来的呢，就是两个人的思考呢，离这个神的思考呢，还是有不同，不是说完全的不同，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说我作为丈夫在一个家庭生活里面应当如何操作的时候，或者说我做到这5点我就觉得可行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画的这个圈可能跟你妻子的圈只有一小部分的共同，那跟神的圈比起来可能是有个更大的不同。所以特别作为，我想这个是似乎看起来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的道理，但是很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发觉说丈夫不再为家庭操心，不再为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努力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其中一个来源是觉得他做的已经够了那有些时候妻子觉得说他已经不仅做得够了，而且做到仁至义尽了 OK。 但是其实呢，我们所要比较的都不是说我比你做得多还是我比你做得少，而是说我们 跟神在我们夫妻各自的角色上所定义的心意的差别在哪里。只有当我们把这样的差别明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多的真正的动力，不断地去追求神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啊，是一个的心意是如何。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不断地去建造夫妻关系不断地是彼此相爱和成长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我们要效法神。那我下面想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对话或者沟通里面倾听彼此的对话里面要有几点特别跟大家提出来。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先生的意思，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OK， 那我想这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是一番的对话，就是讲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很有知识很有学问，来见一个30岁时的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那我们大家都明了说，每一个人说出来的话里面其实真正有三个部分，一个是讲出来具体话的内容，还有一个是讲话的语调，还有一个呢是肢体的语言。就像说是比方说晚饭例如做好了之后，他会说晚饭好了，吃饭。OK， 那这是一句话，对吧？那他如果变成是说晚饭好了，吃饭，那这个是已经是可能是第三遍在讲了。OK， 然后如果再会说晚饭好了，吃饭，砰，还有一声，是表示某个碗已经摔在地上了。OK， 这个后面这个是编造的。OK，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学也提到，一个话就整个一个话出来之后。你要这三个部分都要放在一起来看，那其实重要性啊，讲出来的内容，心理学家们分析呢是只占7%，那讲话的语调重要性在38%，说同样一句话，晚饭好了吃饭，用某种语调讲出来所表达的含义是很不同的，肢体的语言更重要是占55%，所以像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有些时候我们在夫妻之间交往的时候，如果你虽然口里在说我同意，但眼睛是这么样斜着在说我同意，或者是说是这么样抱着一个手在这边插着腰或者怎么样在说我同意，这个肢体语言所表达的已经表达出一半以上的这个心意是你到底同不同意。所以说在夫妻之间在说话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不仅只是说是好像说我只要把讲口里承认了就好了，你要心里也要相信 OK， 那你要心里要认同。所以说这个语调和肢体语言比你讲话的内容重要的多得多，占93%。 OK， 所以说我们在夫妻之间沟通里面非常的注重，就是说要学习我们的语调和这个肢体语言要配合。另外一个在对话里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讲话的方式比动机重要。中国人的习惯就是说我只要动机对了，我随便怎么做都可以，我自己也是这种习惯的受害者 ，OK， 那我也是这种习惯的执行者 ，OK， 很多的时候，比方说对我的孩子，我觉得说我爱你的动机是对的，那我让你好的动机是对的，所以说呢，我可以不顾形式，不顾这个场合，我来表达我这个动机 ，OK， 那很多的在中国人为父母的，常常在这一点上犯错。他用动机的这么一个好的这么一个观念来justify 是来justify 怎么翻译来支持他的，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他就觉得都可以接受，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去执行。那我自己就是受就是说不是讲我受害，而是讲说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执行的时候，那我神让我学到这个功课，就是看到当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执行的时候，我伤害我的两个孩子 OK。 那我后来我在神面前悔改，就说我就是在我的观念上面，我求神帮我转过来，就是认定说我说话做事的方式比我的动机要重要 OK。 大家或许不见得完全的同意这么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我发觉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我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必须要不仅考虑我的动机，而且我也必须在神面前对我的方式负责。大家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最终说话做事都是要对神要负责，不仅是对我们所讲出来的对方的这个人要负责。所以我们将来不能只是说神我的动机很好，所以说你不能打我屁股 OK， 而是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对两个方面都负责，对我们的动机负责，对我们所使用的方式也要负责。所以这个是在夫妻之间尤其也要注意的一点。move on， 然后讲到彼此的倾听和回应。夫妻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对话 OK， 非常多的对话。那神也赐我们这种器官耳朵嘴巴耳朵，然后语言，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沟通 OK， 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发觉呢，我们在倾听的过程和回应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常常出毛病有一种讲的文明一点就肤浅的听，讲的真实一点就根本就没听 OK。 在夫妻之间我举一个例子，你比方说这个配偶的一方下班回家配偶的另外一方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了 OK。 那配偶的一方然后过了两分钟之后说今天晚上吃什么肉这个就属于就肤浅的听和是没听 OK。 那这个呢，圣经里面呢神跟人之间呢最常出现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所以是非常的可惜。就是说神借着像希伯来书，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也在这个时代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向我们显明。但那圣经里面在好像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说他讲到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啼哭。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跟人之间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在对方身上。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不在神的话语的身上，不在神的心意的身上的时候，神借着各样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充耳不闻。所以我们的那运用在我们的夫妻生活里面的时候你配偶的一方下班回家之后，配偶的另外一方在表达一个非常深切的情感，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了，然后你就问他肉是什么的话，就表明你没有在听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杜绝要小心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评估性的听假设说配偶的一方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了，配偶的另外一方就是说呢你不太应该有这种感觉你在家服侍我服侍孩子 OK， 就是服侍主，所以你要征战你这种的情绪这种低潮要靠神得胜 OK， 这听起来很属灵 OK。 那这是这么一种听呢，是一种我们讲的所谓的评估性的听，就是说你有一种体现出来，我给你下一个定论，你这种体现的原因是什么，你这种原因哪地方是不对的，那不对之后怎么样用圣经的真理来对付它 OK。 那有些时候这种评估是需要的，我不是说评估就完全不对 OK。 那但是在那种场合，当你的配偶说我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然后你给他做这种的评估的话呢，你就是一种批判 OK， 批判性的在回应。那这种呢就是说是也不是一个建造沟通的方式，也不是一个建造沟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好，在听信息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彼此交通的时候也好，我们常常听的时候呢是一种评估的心态去听的。这个牧师他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他不太理解我。我这个牧师从大陆来的，他可能不理解我从新加坡来的那心意 OK。 或者是说这个人这个牧师从小长大都很顺利我在小时候在农村还放过牛，他根本就不懂我为什么这个有这个苦楚。所以我们心中常常有这么一些的论断跟评估在里面，以至于当我们不管是在包括我们在夫妻之间，或者是在平时的交流当中的时候，我们存着这么一种的戴着这么有色的眼镜去听或者是去看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的信息，拒绝了很多的感受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圣经中非常有名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就用评估的心态，大家能够还能不能想到，比方说马可福音三章第二节，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医治或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当时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法利赛人对他的态度就是一个评估的态度， constantly 持久性的拿着一个显微镜也好，或者是拿着一个律法的框子也好，去框他。 OK，况他说他在安息日要干什么，他在这个场合是不是跟罪人说话还是跟义人说话，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是一种找茬的态度，他是一种就是说想找到他的说话和做事里面错误的态度。所以这种夫妻之间很多的时候就完全的阻碍交通，因为肯定的夫妻一方说话做事总是有不贴切的地方，总是有失误的地方，然后你就针对的那些，就像那个你像那个讲的难听的，就像那个大陆叫王八是吧，台湾叫什么忘记了，就是一口咬住了就不松口了 OK， 或者是螃蟹就一口夹住了就不松口这个就是一种的这个就很不好的一种评估性的这个交通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要在夫妻中间，要在特别在彼此倾听跟回应里面要去杜绝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语言暴力是吧言语暴力就是触动怒气 OK， 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箴言，让我们能够去学习。然后还有一类的倾听呢，就是关切的听 OK。 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是一个关切的听的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刚才也分享到，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例子，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发觉耶稣他连他在路上走，旁边的人轰拥轰拥轰拥怎么样吵吵嚷嚷，路边有两个瞎子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他就听见了，他要自己停下来，然后要去问这两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OK。 所以在关切的听里面呢，就是说罗马书对不起这应该是十二章这个一把它 copy 掉了，十二章十五节就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这么一种能够彼夫妻之间能够彼此体贴对方的需要，而且能够有一个同理心能够去认同他心中的这么一种的感受，能够帮助，能够以至于能够达到沟通。所以说你像刚才这个例子我今天不想做饭了，可能不是因为配偶的那一方他懒惰或者不能征战还是怎么样，可能是因为整天小孩子生病或者吵，以至于他非常的劳累。所以说你去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你比方说你可以说是因为一天下来或者一个礼拜下来相信都很累了，所以说呢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你做 OK， 我说我可以去带孩子你来继续做饭，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出去吃 OK。 那这是一种支持型的回答。那还有一种回答，比方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OK 摸摸他的额头 OK 怎么样，就这么一种是一种探索性的回答。但是呢就是说借着这么样一个问题能够导出它里面更多的一个的分享，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不是因为我偷懒，而是因为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原因。所以这么一个的回问这么一个探索性的回答能够帮助对方能够更多的open， 就是说打开他心中的想法和意念，所以能够达到彼此的沟通。我看看下面这个这个我们在主学也提到这么一个例子，有个姐妹分享到，就是说也是讲到一个沙该，就是一个税吏个子又小，然后又常常干坏事，所以在世人眼里面呢不仅其貌不扬，而且又是个大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就是常常恶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税钱。那当他听到耶稣来了，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够见到耶稣，他个子又小怎么办呢，他自己爬到树上去了 OK， 爬到树上去了去看耶稣，然后呢爬到桑树上要看着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所以他心里面对这种的啊，对耶稣的渴求还是很强的。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心中有这样的一个 compassion 就是爱好了，这么一种的理解这么一种的怜悯心肠。所以说他看见了他也或许从他的装饰里面，或许从他的别的行为，或许他以前知道的内容里面，知道说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就说：“你下来，我就要去你的家里面。”所以你看他的回应，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这耶稣进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撒该站着对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用一个关切的心去体会，要一个有一个 compassion 去相交的时候，能够把对方的里面的真诚也好，能够把对方里面这种一种的correctness， 就是说能够把对方里面的好的东西能够带出来 ，OK， 能够把对方里面对神的这种的追求也能够带出来。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今天不想做饭是他的问题。OK， 那其实这是神给我们夫妻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他似乎一种的软弱或者心中一种的烦躁，却是能够借着我们能够一个正确的回应，能够把他不仅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能够把他心里面的一种的这种的能够让他得到帮助。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建造。所以在我们彼此学习倾听对方，彼此学习对话而回应对方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步骤跟功课我们都可以学习来操练的。所以这里面，所以鼓励大家就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思考耶稣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与他周围所接触的所有人来交往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那这么样的去学习跟认知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当中，和弟兄姐妹当中，和同事当中，怎么样用一个属神的态度和方式来与人相交，那成为他人的祝福，也成为神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耶稣基督能够道成肉身，能够在世上匆匆忙忙的有真理有恩典，以至于我们今天2000年之后，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我们来读到他的言行。我们也感谢你把圣灵赐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不断的把耶稣的性情这个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能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为着你这样的一个的恩典和真理，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恩主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愿意以效法基督成为我们生活中点滴的小事里面的榜样，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就是愿意从夫妻之间这些彼此的对话，彼此的倾听，从我们对我们自己很多的观念愿意的修改，愿意的舍己，我们来向你祈求，愿你把这样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也就像刘长老借着这众多的信息来规劝我们夫妇一样，我们真是愿意在主里面不断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来陶造，成为一个黄金玛瑙和珍珠。我们为着你在我们夫妻当中这样美好的心意，我们谢谢你，就求你来成全我们，我们需要你才能够来被你来成全。愿你成为我们的祝福，保守我们在今后这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学习和继续的寻求。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的11月份的聚会，我们向你祷告，预备我们每一位的心，在这样的特会里面得见你真实的荣美得见你大能的作为。谢谢主，祷告赞美和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是不是有新朋友，要不要新来宾我介绍一下。